刚刚弘毅法师提到我们有各类各样的食物，其中一个像事实就心事方面，其实讯息是也是一种食物，我们会渴望讯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吃早饭吃饭过去都要还边吃饭边看报纸，他同时要吃两个东西的样子啊，这个本身的这个所谓对于讯息的渴求啊。那这种实验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哈，在看一下这个。这个是猴子哈，训练猴子口渴来做决定。那他这个出现的这个标的哈，他要选择，然后对于这个标的来注视啊。延迟一阵子以后才会给予水啊。这个来报酬，那这个标的啊，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另外一个实验哈，类似也可能会比较清楚哈。这个是这个猴子哈，对于这个奖赏啊，那这个奖赏，他首先让他学习，这个糖水，就是看到红色啊，这个绿色的，那红色的灯啊，这个没有奖赏，所以绿灯有奖赏，奖赏就是糖水嘛，哈，这个任何人来讲。生命来讲，糖水是能量的来源啊，主要奖赏。你看红灯没有奖赏，那开始这个绿灯开始的时候呢，喝到以后，这快乐，会产生。但是久了之，还没有吃哦，他看到绿灯他就快乐了。对对对对对，训练久了。对对，所以，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议题了。习惯也是这么来，学习来的，学习到一个很强化的阶段啊，它就会产生。然后呢，这个是就是还没有吃到甜的，嘿，他就高兴了。对对，所以有时候从这里去想哦，我们去旅行，哇，很高兴嘛，我看到那个。其实好像不用去也可以啊，光想就很高兴了，就很类似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望梅止渴。对对对，就 光想就很开心。那有趣的是这样子，这个实验的有趣在哪里？他接着就开始打破规则，本来是这个绿 绿灯跟红灯的训练，他开始想办法 打破规则。那这个打破规则就是说，当绿灯出现不再有奖赏的时候会怎么样？打破规则。结果发现他刚开始高兴，然后停过两秒没有，哇，就降下来了，这个低落下来了，这一块会低落下来，这个这条线。那另外一个是红色的，这个所谓打破这个规则，结果红色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反而后来怎么会出现本来没有预期到的嘛，竟然出现有糖水了，哇，他会产生高兴。然后久而久之他再增加一个蓝色的这个灯，那这个蓝色的灯跟红色之间呢，蓝色是随机出现，蓝色灯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有奖赏，有时候没有奖赏，不知道，就随机出现。大家知道这个就很像什么赌博，就很像赌博了，不晓得会不会出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快乐会比平常这个固定性的还要强。你看，他一次快乐以后又一次快乐。所以这种非预期性的这个快乐也是人这个产生快乐的一个某一种因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抽奖啊什么啊，那一种比你说给你就还要快乐啊，我说我要给你，这个预期性一定有嘛，但抽奖不晓得有没有啊，所以人对于这种所谓快乐的这个学习这个反应。那赌博其实也常常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在，就是让你这个某一种风险有得到以后，所以那种的快乐。这个问题我最后再修。还有有趣的是，这个是轮盘啊，给这个扣钱，他用这个学生来当这个实验的扣钱。扣钱的话怎么扣？扣六块，扣1.5块，或者扣0块啊？那中间的话就是有给钱，也有扣钱。那什么叫好的？给钱给零嘛，你看哦，这三个选项都有零。但是有趣的是在这里，当零在出现在好的轮盘这边，同样都是零哦，出现在好的轮盘那边，他们会觉得不快乐，输了。但是同样零在坏的那边，他会觉得赢了。都是零呢，因为他比较说两个会被扣嘛，对，他就觉得我输了不快乐。但是在赢的这边同样都是没有得到但是他就相对于人家会得到，我为什么会输？所以你看，同样没有得到也没有损失啊，其实他没有都是零啊，但是他的认知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像我们快乐很多有时候是自己要怎么去诠释啊，怎么去理解。因此这边主要是让大家看这个图了哈。就因为刚刚问到习惯啊，或者学习这个， 这边都是说明所谓快乐啊跟痛苦其实是同样的功能，它都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要去注意。而我们一般这种食物也好啊，或者这个基本的需求，这种快乐是很快速的，是一种很快速的联想学习，所以快乐是可以从学习来。再来，我们人还有一个很强的概念，就可以当成报酬了，一个理念就可以当成报酬了。
对，
对，譬如说，食物是很重要嘛，吼，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我们可以为某一种理念绝食，对不对？这个台湾最有名绝食最长的人是谁？施明德，施明德几百天，为了一个政治理念，他绝食。所以为了一个理念，我们也常常为了个理念出家。对，对呀、啊，对，为了一个理念出家。出家其实抛去饮食的需求，对，还抛去结婚的需求，对，这就是一个理念嘛，回本实现。那这种就是要靠中度的联想学习。另外一个是上瘾也是这样子学习来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其实整个生活的经验从早到晚，你怎么去定义你的学习？所以我常常讲说，调苦乐，调正负，什么是正面的？某一种经验苦或者乐，其实那是我们很自然无常要去面对的。但是问题是，对这个经验，你把它调成是苦、负面的，吃哇觉得很负面，还是要把它调成吃补？我吃苦就是吃补嘛，这个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过，你在地下爬，看你怎么爬。所以这种其实是很多是后天的学习哈。好，所以这类的问题，有人问，就为什么说我讲到你碰到每天从早到晚碰到的人事实地这些哈，为事，其实为事就是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联想式的学习。对，从早到晚，我基本上都是。就好像我六十感恩机讲的，哇，就是很感恩，啊，今天呢很感恩有机会来这边，这个跟弘印长老啊，再次有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啊因缘哈，对，还有精油，对，对，那个其实我们早期大专社团，在民国60年左右，那一个是在61年左右。我们那个社团就来会址讲堂，那时候还没有旧的会址讲堂，以前呢，对，弘印长老就知道我们社团的这个上课，然后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有一天是跟他穿一样的衣服，那时候大学生的时代，这个追随他的步伐，所以。从早到晚对这个事情，我常常讲，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就是敬意，恭敬心，敬意这个，对，恭敬心的敬，敬意，尊敬的敬，尊敬，因为这个学习所调的会比较好的一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喜欢的贪爱很容易就很近，就要很近，包括要把它吃进去，要把它拥有。另外一个讨厌东西就要拒绝，就要排斥。这个恭敬心，这个敬正好可以调到最佳距离，一个非常好的距离，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所以它是一个很中道的距离。所以调到近义的时候，我会觉得人跟人关系就很快乐。你会觉得太近，其实有时候就会有问题啊，对，太远也会有问题。所以在一个近义的地方呢。双方都会觉得很快乐，因为彼此都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嘛， 所以调这个静意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前阵子李敖先生过世了，对，李敖先生过世了，他有，有一任的太太很有名，是谁？对，胡云梦，是李敖说她是台湾第一美女哈，但是两个人，大概几个月吧哈，可能就分手啊，所以后来他们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女，我们娶回家很幸福吧？哦，应该很幸福，很近嘛。但是分手的时候，就双方就会有这一种冲突，语言上冲突。所以听说李敖有一次在节目上讲，他说：“你们不要觉得胡因梦大美女啊，我曾经有一次不小心，就是厕所一打开。”看他憋红着脸在那边便秘，就是美女便秘这样子，就讲这件比较不堪的事情。但是胡因梦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同一个屋檐下没有美女，太近的反而没有美女。大家听懂这句话，同一个屋檐下没有美女，因为你看到他所有的一切。但是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要娶他进来？就希望很近嘛。但是反而当反目成仇的时候，看你就会看到很现实的那一面。但是现实一面，你很容易反目成仇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负面的，很容易看到负面的，你就把它联想成负面的。那你假如觉得正面，哇，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正面。我有一个朋友，他太太癌症末期，很差不多四五十岁而已，算是年轻了，癌症末期。黑色素腺上癌啊，非常快速的。他说，他们以前夫妻最快乐的时光是早上起来啊。他泡一杯咖啡给他太太喝，哇，咖啡的香味。但是说他太太生病以后，整个人出现状况，包括大小便都有问题，排不出来，排便都有问题。他说他现在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闻到他太太大便出来的味道。他说我闻到那味道比闻到咖啡还高兴，因为那一天太太会比较舒服。不然的话，整个堵住啊，很不舒服。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我有讲过调正户，苦乐或者正户你怎么调？对，好，请。
我请问法师。
是。
法师，我刚才看到你出来的一个鱼跃罗盘，
对不对？是，对对对。
就是跟这个你这个喜悦鱼跃喜欢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法师讲到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什么深层睡眠起跟浅睡眠起。
嗯嗯嗯。
法师说可以用那个上怎么样电脑怎么去调，但像我们不会的，就一般这样有很多不会调。
哦，好好。
自己要怎样去预算那个时间？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哎，最简单的方法我也没有去算，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点睡，自然醒，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我就是10点。那我一般都是9点就开始准备睡眠了。我九点就开始准备。哎，对对，因为大概你假如十点进入睡眠，大概4-5个周期自然醒，这个是最舒服的。那一般9点就开始调。我9点就开始就准备临终状态啊，准备进入临命终状态啊，所以我每天等于练习死一次一样啊，就练习临命终的状态，所以开始收电脑啊，这个把什么东西收好， 我习惯哦，就九点开始就收拾一切，因为我想说，万一睡下去临终，不要让人家再来整理我的房间呢、啊。啊，对啊，就整理的好好的，对，所以随时可以往生的感觉啊，对，这样子，所以不用刻意算的，只是说他只是提醒说，你真的要用闹钟叫醒，你就要去算那个，不要在那个烟的时候就这样子。那这个太麻烦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十点睡，自然醒，啊，这个习惯最好。好，诶，好像对，好，你诶，这个弘一法师说有一件问题不错，诶，请法师挑好了哈。啊，哦，好，诶，毒品对脑的影响啊，对身心的影响。怎么脱离毒品的依赖？毒品影响刚刚讲过，这个其实毒品是我们用这个药物来影响多巴胺啊，就是所谓那个快乐奖赏的中枢。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谓快乐其实是一个奖赏机制，它是一个奖赏机制。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需要多少奖赏才够？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找到正确的意义的连结的奖赏？这个是一个也那个有趣的问题。很奇怪哦，你看哦，我们这么想就好了。我们社会机制也是如此。你考第一名会怎么样？奖状，第一名奖状，奖状就是一个奖赏啊。这很奇怪呢，奖状那一张纸就很快乐了，为什么一张纸就很快乐？一个奖牌也就很快乐，它是一个奖赏系统。但是毒品就是这样子，我不用做什么事情就拿到奖状，这样子快乐吗？应该是我做了某一件事情才得到那个奖状嘛，这个才有意义啊。但是我不做什么事情都得，就是得到奖状。其实毒品就很类似这样子，而且他对这个奖状会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毒品的这个所谓依赖性就是这样。所以使用毒品的人到最后他不是快乐了，他变成需求，不要不行，不要就是不要就不行，所以他主要的痛苦就是在这里。好，那个我们最后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哦，好。我一直要逃避这一张，结果还是逃避不了。被弘一法师钦点。请问法师，学习一百卷瑜伽师地论要把握的重点是什么？对，我知道，我知道，对，这是第一个问题了，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免于失智的危机？我不晓得，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了，因为本来想说，是不是要读瑜伽师地论免除我们失智的危机？应该是可以啊，因为你假如有办法读完一百卷，大概可以不识字了。好，没关系。 这个，哎，本来今天不是要讲瑜伽十六人的哈，但是还好有电脑啊，帮忙我面对烦恼啊。瑜伽，假如根据意境大师他到印度去学的时候，他主要说当时的大乘有两个观念，一个叫中观，一个是瑜伽。对，那中观他所把握的重点就是真谛跟熟谛，世俗的因缘有，世俗是因缘有，第一谛空，因为因缘所生的话无自性嘛。但是瑜伽他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外，外是讲境界，内是讲心事，而我们整个的认识，所认识的世界，我们内心心事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很大的联想力，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的，我们怎么去联想，怎么去学习。所以他认为叫外无境界，力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其实你可以克制啊，你可以不受外境的影响，你内心其实有很强大的改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他讲外无内有，所以基本上啊，所谓有为法啊，都是为事所限，基本上大概是这个重点了哈。就假如根据这易经法师的话，他到印度留学，这个最有名的学习的心得，他才写两句话而已啊。不过哇，那个重点把握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对，这瑜伽十六论所谓有十七谛嘛，有没有注意到？它基本上都用心事作为主题在谈，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要免于失智的危机。要免于失智的危机，最好的方法就是养成刷牙的习惯。这一点弘一法师也做得很好，他跟我一样都随身携带牙刷啊，牙线啊，我也是，对不对？随身携带牙线啊，牙线。这个
我是受法师的影响。
哦，这个牙刷啊，牙刷，学生期待牙刷。嗯，其实目前大概知道口腔卫生跟老人失智还有心脏血管疾病很有关系。像哥伦比亚大学他做的研究啊，2300多个人满60岁，假如有牙周病的人，就发现大概记忆体很有问题。另外是心脏血管疾病啊，哎，刚刚是讲这一个艾滋海默症嘛，也失智一种，对。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口腔的细菌啊，造成这个慢性发炎现象，所以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现象，所以造成这个血管壁长期发炎以后，它就变窄了。所以跟心脏病有关系。读者文摘在2016年，他也提到，像这个牙龈的细菌啊，跟心脏病的关系，跟中风啊，所谓慢性发炎。 2005年有一篇 paper 哈，在啊这个讨论这个心脏病啊这个的这个议题哈，也提到啊这个问题，一个叫刷牙的威力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吃完饭以后，塑胶的是牙刷，啊，就是牙刷，不是，那个是残渣食物，所以我们都以为好像吃完饭，好像看起来牙齿很干净，你看残渣，这些残渣假如没有牙刷是很难刮干净的，这个残渣，所以牙周病以后啊，这个也主要是牙菌斑嘛。主要是牙菌斑啊，所以牙周病一这个出血一碰就出血，但是刷牙两周以后就开始不出血啊，所以今天大家我不晓得能够运用出来多少了，不过假如能够养成刷牙的习惯，对，至少有所帮助啊。我想，最后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啊！谢谢。
还有那种小小那个叫什么指尖刷，
牙尖刷，
啊，牙尖刷那个也是很好用哦。啊，我顺便讲一句话，我刚刚请教你的那个可以吗？含那个的水那个，哎，我本来也是受法师的影响养成啊。三餐饭后一定要刷牙，还有这样那个小的那个啊指尖刷，还有这两个月左右啊，我又增加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呢？用那个粗盐水搓牙，搓牙不是细盐哦，对，搓牙做搓牙也很便宜的啊，然后把它用那个干净的水煮过的水啊，把它泡溶解了。啊，你刷牙完啊，再含那个盐水啊，再盐含两分钟再把它吐掉，对牙齿保持也是很有帮助。我刚才特别强调法师说，这样也是非常好，我有得到他的认同啊，阿弥陀佛。
我不是专家了，不敢认同了。不过我会提的原因就是。我有一次在华谷山用完五斋就在厕所里面刷牙，就刷，我在刷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也在那边刷，但是他又用盐水，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是牙医师，他说，用盐水玩，这个对漱口也很好，他说是他的老师教的，然后他说他老师跟他讲说，不要跟病人讲。不然的话，你生意会减少。所以，我有听过这个经验呢，所以我不敢讲认同了。不过怎么样？假如大家对弘印法师有信念，那就有效了。
我是从我的徒弟，我一个徒弟比丘尼大慧法师，他做了4-5个月了。啊，后来我看他有效果，我做了2个多月，是这样。好，今天非常谢谢校长来我们这里演讲，感激。哎，来，我们那个新住持介绍一下，6月3号汇率讲堂新旧住持交接典礼，大家来汇率讲堂来玩呛啊！来，现在我6月3号还要介绍啊，今天先介绍一下。要接我们汇率讲堂的住持慧湛法师，他在福源精舍住了16年，协助我们霍冠念长很久了啊，得力的助手，这一次要来这里为大家服务。好，今天时间到这里，谢谢各位。好。